书接上文，大姑娘马艳娇跟她二哥马玉龙反目成仇，在一块厮杀。按咱们现在的新词说，立场不同，姑娘就想做个好人，现在以身相许，许配给官太了，我一辈子都要跟着官太，当然就得向着官太，因此在这动了真格的了，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，真刀真枪这一玩命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马艳娇尽管心挺盛，但是毕竟是个女孩，这个女人照男人的气力她没法比，除了特殊个别的，一般情况下她不如男人。而且他二哥掌中这把刀很厉害很厉害的，姑娘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官太在后头助阵看着，一瞅不行，马艳娇肯定要吃亏，刚想拉刀过来帮忙，就晚了这么一秒钟啊，就发生了变化，耳轮中就听着嚓嚓的一刀，叫马玉龙使了一招脑后摘瓜，正砍到姑娘马艳娇脖子上。那么快的刀，那还好得了吗？姑娘连哼了一声都没有，哭求死尸栽倒，噗，那血就喷出来了，顷刻之间香消玉散。官太看得清清的，哎哎呀呀，恨不能抽自己俩嘴巴子，我早就有这个想法，为什么我迟迟不过去，现在是追悔莫及。单说这马玉龙一刀砍上了挺过瘾，一看妹子真死了，心里一翻个，大嘴一咧，他也哭开了，我妹妹呀，都是你自己找的，你要不首先跟哥哥翻脸，我怎忍心砍你啊，我的妹妹。老大马金龙把脚跺得咣咣响，也哭开了，妹妹啊，哈哈哈。眨眼之间，马玉龙把牙关一咬，眼泪擦了擦，吩咐手下人等收尸。这死尸抬过去，马玉龙眼睛都红了，用手点指着官太，好小子，你是个勾死鬼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我妹子的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我要不把你抓住，我这个姓氏倒着写难明来。他往前一纵，找官太玩命，官太正想找他玩命呢，眼睛也红了，两个人两把刀斗在一处。您别看马玉龙有两下子，跟官太没法比，官太那小伙子多棒，这口刀上下翻，得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没有十五六个回合，马玉龙就招架不住了。他大哥马金龙在旁边观战，一看不行，晃掌中鬼头刀就跳过来了，老二不必担心，咱哥俩打他一个。对，大哥您过来吧。两个人两把刀站住官太，官太是折前挡后，一个人对付俩人，你要说对付一个绰绰有余，对付俩可费点劲，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灯了。时间不长，官太那个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官太心里说话：“赵碧啊，黑世杰，你俩在屋干嘛呢？哎，我打冲锋，你们在那歇凉，怎么不出来帮忙呢？真不够意思。”官太心里这么琢磨着。其实赵碧何曾不想出来？但赵碧感觉到自己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，干着急晃脑袋。黑世杰往外头一看，哎呀，老师可了不得了，那个马艳娇死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又不瞎，
怪可惜了的了，呀，老师哎，咱在屋待着也不是这么回事啊，棺材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哎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咱就得帮兵助阵呢。老师啊，你要胆小，你等着，我可要出去了。
还得是年轻人，头一个小老腿黑直接揉就窜出去了。赵壁一想，我还赶不上我徒弟们，我徒弟露了面了，我也得跟着。赵壁紧跟着拉小片刀也蹦出来了。
大海住手！
马金龙、马玉龙吓得一跳，一看还有援兵呢，拉刀跳出圈外，并睛瞧看，此刻棺材累的刀尖主地当拐棍使，棺材是大口大口的喘气呀、啊。赵老爷，哎，我实在有点没劲了，
歇着歇着，喘喘气儿。
这种小阵势算得了什么？交给我们爷俩。你看赵壁能耐不大，久经见阵，经验丰富，向来打仗不紧张。赵壁把小片刀一晃，来到阵前，晃晃脑袋，晃晃屁股，他这毛病多透了。
嘿嘿嘿，你们哥俩挺好啊。你是什么人？
什么人呢？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，最好你们哥俩听好了啊，先堵住天灵盖，后边堵住肛门。
废话，你说的什么粗俗的话？嘿，这粗吗？
这叫实话。为什么叫你们要这么干呢？因为我名望太大了，我怕一报名吓得你们真魂出窍，下边冒气。哎，
少说废话，你是谁？
谁呀、啊？你听好了，受皇上老佛爷所封，官拜游击将军之职，
姓赵家赵壁赵连成，
这是我宝贝徒弟坏半截黑世杰。赵壁报名了，你还真别说，人的名书的样，这哥俩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不是怕赵壁，怕黄天霸。听说他这一露面，黄天霸离着不远了。黄天霸此时此刻藏到什么地方，一打量没动静，这心才放下。
哼哼，赵壁呀、啊、你们真行，摸进磨盘山呐、啊、好啊。
赵壁，你想干什么？想救棺材？想破我们的山寨？
你想瞎了心，
起码把你们爷俩先收拾到这儿。
哥兄弟上，
没什么可说呀。这哥俩没说眼睛都红了，到了现在跟发疯相似。小老腿黑赤杰被马玉龙给站住，赵壁被马金龙给站住，这爷俩这个能耐那是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250，跟人家比哪能比得了？几个回合呀，小老腿黑世杰就顶不住了。
哎呦老师啊，够呛嘞，我要真龙出窍嘞。哎我的妈哟，老师快帮忙。
赵碧清说，你这一咋呼，我心就更乱了。
他妈，我怎么收了这么个窝囊废？
要讲这打仗还得二猛，哪怕藏王爷杜克雄在这儿，马王爷丁猛雄在这儿，一个顶五个。不过那是俩傻家伙呀，你得使用好了，不使用好了不但没有用，还起反作用。
赵壁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棺材此刻缓过一口气来，
棺材一看不行，这爷俩顶不住，一咬牙加入战团。他这一加入，马上就显出胜负来。马金龙、马玉龙一看不行啊，这仨人脑袋挺难听，干脆群殴吧。回过头来跟手下那些爪说，
弟兄们你们还看着吧，给我上。
一百代后哇上来了，把棺材赵壁黑世杰是困在当中。
招刀吧刷，招枪吧抽，招棍吧呜，肉吧中。
还是那句话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好虎还敌不住一群狼啊。这一百来人尽管有不断受伤倒地的，但是人家是越打人越多呀。赵壁黑世杰一看呢，完了，
哎呦关太啊，咱们有缘分呐、
啊！此话怎讲，
活不能在一起，死处在一块儿了，今儿咱仨人喽，
马上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，
马上就要归位了。
关太头眼一看，赵壁顺着裤脚往下淌水，什么原因呢？出汗出的，
汗都塌透了。
再看黑世杰满脸是汗水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关太着急，看来我这两下子还不行，我要有本事的话，闯出重围，我们仨就能得活呀。
我没那本事，干着急动不了窝，难道说我们仨真玩完了不成？
正在这时，听见有人喊呆，尔等休得猖狂，黄天霸到了。跟打了个霹雳一样，紧跟着这喽啰兵后面就开了花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啪啪啪啪，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从外头闯进一伙人来。书中代言为首的正是副将黄天霸，在黄天霸的身后金德利、李琦，再加上千里独行张景荣、小一朵梅、钱亮、三守将祝清明等等等13位。这十几个人一个赛着一个的，他们这一出现，马上形势是为之一变。喽啰兵四散奔逃，马金龙、马玉龙一看，哦，黄天霸，甭说打仗，一听这仨字脑仁都疼，心里先打怵，完了完了，七星陀磨盘山保不住了。
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着山口的外头也开了锅了，快跑了不得了，三道寨子都失守了，快跑啊。
什么原因？正山口那块也交了手了，打冲锋陷阵的正是灶王爷杜克雄、马王爷丁猛雄，还有国家的军队几百人，还有联庄会的庄客，凑在一块有800多人，从正面冲进磨盘山。怎么回事？咱前文书说了，赵壁黑世杰尾随着关太进了磨盘山，临行之时跟黄天霸约会好了，黄天霸是第二梯队，告诉赵壁你们先去，我马上调兵遣将跟着你去。哥俩分手之后，黄天霸回到宣化府，一向大人做了禀报，二马上着手调兵遣将，先知会了副将大人叫海宽，叫海宽准备几百人，全要能打的有急用。海宽也是武将出身，一致令下调动了500人。黄天霸怕人手不够用，又从姚家寨、关家寨请庄客请来300人，人家那头是大力支援的，凑在一块有800-900人之众的。就这样，黄天霸带着能打的人马上赶奔磨盘山七星陀，到这分兵两路，让副将海宽主攻正面，把能打的灶王爷和马王爷交给他了，你们打正面，我们迂回着上七星陀。就这样，黄天霸一行13人顺山势喇子爬上七星陀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咱不必细说呀。正好赶到出事地点，黄天霸大喊了一声，然后杀入贼群。赵密一看，哎，
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老兄弟，我的宝贝哥哥的老兄弟，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啊，晚来一步哥俩见不着了。
哎，我知道，我这不来了吗？赵德，你们到后头休息。官太黑世杰全累坏了，到了后面找空地儿，仰面朝天就躺下了，不敷之光喘了。有人打手巾板抢救，他们仨歇着不说，单说黄天霸抖擞精神来到马氏弟兄近前，用刀一指，呆。尔等胆大包天，聚众造反，可知罪吗？
喂，你是黄天霸？
然
会。
这哥俩一看形势坏了，外边伤口也乱了，里边也打了败仗，看来磨盘山守不住了。为今之计上哪儿去？赶奔沙堰岭骆驼城吧，去找靠山去吧，再待下去死路一条。哥俩一商量，干脆就别打了，一招都没避，两人转身是钻入人群，那意思打算逃跑，那能跑得了？三手将祝清营一看，把胳膊一抬，你给我站住，嘎嘣吃就一支袖箭，正好钉到马金龙后背上。马金龙哎呀一声就慢了，他这一慢不要紧，祝清明追到他身后飞起了一脚，你可再整，当的一脚把马金龙是踢倒在地，眼龙眼虎往上一闯，拧胳膊给捆上。马玉龙一看他哥哥倒地了，哎呀，心里的这一慌乱，坏了。怎么坏了？心里这一乱变不了方向了，你倒往北跑，他转身奔南跑，正好离着黄天霸是越跑越近，迎面正好遇上金德利。金德利看小子送到嘴边来，你照顾你，手照照，啪，把马玉龙打了个脑浆迸裂，死尸栽倒在地。黄天霸高声喝喊：弟兄们，手下留情，降者免死，尽量避免伤人，投降免死，投降免死。这阵官军也闯进了山寨，没说嘛，他山上人不少，能打的没有一半，多数是老弱病残，在这摇旗呐喊行。一看官军来了，呵呵，势不可挡，投降吧。放下刀枪，高高举过双手，我投降，我听话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此刻副将海坤带着灶王爷和马王爷也闯进大寨，跟黄天霸两军会合。您别忘了，人多势众，人多是好办事，大伙这一股劲儿，哎，事办成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抓的那个俘虏满院子全是。赵壁黄天霸跟副将海宽一商议，优待俘虏。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大部分都是穷苦的老百姓，没什么事就把他们释放了，留着还是负担。就这么的，黄天霸集合人等训了一番话，让大家看清形势啊，然后把山寨的积存给大家分一分，叫他们回家。回去要做安善良民，我们这有花名册，如果迷途不知返，将来被我们抓住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回家吧，回家吧。
哎呀，谢谢黄老爷，谢谢师大人，谢谢皇上啊。
咱这么说，黄天霸把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就交给海宽，因为他是本地的副将，由他呢全权处理善后。海宽慨然应允。哎呀，官太皮出来了，那姑娘的尸体得找着啊，马艳娇啊。黄天霸不明白怎么回事， 赵立把经过介绍了一遍，黄天霸不住地赞叹罢了，好女孩，好女孩啊，他真就把尸首找着了，买上好的棺椁成殓起来，就埋在山上。
那能待着吗？
棺材在坟前还掉了几滴眼泪，赵碧和黑世杰也无限的同情。这些事情不必细说，他们押着马金龙引得胜之师返回宣化府，人呢都奖励了之后开始遣散，回官家寨的回官家寨，回姚家寨的回姚家寨，留到城里的留在城里，全安排完了，把俘虏投进大狱。黄天霸、赵碧等人带着棺材来见尸的人，
大伙高高兴兴的，心说跟大人一说，大人不定多高兴的，但是一进公馆就感觉到出事了，气氛不对，
连那把门的那嘴都吃了苦瓜一样咧着嘴。哎，
副将大人，各位都回来了。
越往里走气氛越不对劲儿，在二道门遇上闹海椒孙玉堂了，孙玉堂那嘴也跟吃了苦瓜差不多。
你们回来了？
回来了。孙大哥，大人呢？
在里边呢。
哎，赵碧也感觉到不对劲儿，等进屋一看，尸的人把那脑袋扎得卡不当，看着黄天霸众人进来，尸的人勉强振奋精神，把嘴咧了咧。
啊，天霸，你们回来了。
大人，我们回来了，向大人禀报一声，我们首开七门，大获全胜，是怎么回事。
好好啊，应当给官太记大功一次，愚者皆有重赏。天霸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有件事情不得不跟你说。
黄天霸的心一下劈他嗓子眼儿。大人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
咱公馆出事了，昨天晚上把金牌丢了。
啊，皇上御赐的金牌丢了，
一点都不假。
赵碧凭着脑袋嗡了一声，在场的人高兴劲全没了。金牌呀，它有多大的作用？皇上交代的清楚，这面金牌赏给师不全，有这面金牌可以调动三边28000多军队，六个镇的军队全归金牌调动。金牌要丢了，落到歹徒的手里头，这几万军队就算完了。那他拿着金牌把军队都调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后果不堪设想。难怪师的人脑袋当了下来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。黄天霸能有一分钟没说出话来，心里他清楚，金牌一丢，后患无穷。